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以斯帖记第一章第一节的第一章的第二十二节，以斯帖记第一章第一节到二十二节。我们知道，当我们去看戏剧的时候，当布幕一拉开，整个的布景、整个的氛围、整个的灯光，会造成一种气氛。那种气氛可能是快乐的，那种气氛可能是紧张悬疑的。一开始的那个布局很重要。同样的，在以斯帖记里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十二节，可以说是整个以斯帖记的布局。到底作者要读者看以斯帖记的时候，是在怎么样的一种情绪来看呢？在以斯帖记第一章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君王的荣华，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君王的形象，我们看到亚哈随鲁王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王。那个王会让你有一种感觉，就是伴君如伴虎。而面对这种君王的形象，犹太人即将要与他面对面。以斯帖、莫迪改、亚哈随鲁王，到底与这样伴君如伴虎的王面对面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这就是作者所要去铺陈的一种氛围。首先，在今天我们要看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十二节，原则上可以分成三大段。第一大段就是第一节到第八节，王是危险人物。一章的九到十二节，大胆的王后竟敢抗命。当然，在王后抗命的背后，你我也看到的是一个君王的形象，亚哈随鲁王的形象。最后一章十三节到二十二节，抗命的下场是什么？一开始作者的布局就是在一个两性相争，而两性相争的结果，王、王后，两性相争的结果是女性失败。所以作者也引导读者为将来在布局。最开始的两性相争，结果是女性失败。那么后来，当以斯帖要面对亚哈随鲁王的时候，按照常态来思想，也应该会失败。但是为什么没有失败呢？这也是我们在以斯帖记上一回第一课当中所说的。虽然在整卷以斯帖记里面看不到神这个字，可是却处处让我们看到，在历史的舞台上面的背后，有神的手在介入。我们来看以斯帖记第一章第一节。第一节，亚哈随鲁作王，从印度直到古时，统管127省。第一节可能读者会误会，以为现在的印度也被亚哈随鲁王统治过。在这儿德人特别要解释一下，在这里所说的印度啊，其实不是印度半岛那个印度，而是现在的巴基斯坦，也就是 Indus River 流过的那个区块，印度河流过的地方，现在的巴基斯坦。所以亚哈随鲁做王从巴基斯坦直到古时。那么什么是古时呢？古时的希伯来文就是 Kuts， 它的意思是埃提阿伯的意思，也就是埃及以南的国家，相当于现在北苏丹的西部。所以在这里第一节提到亚哈随鲁做王从巴基斯坦直到埃及南方的国家，他统管127省。有许多喜欢攻击圣经的一些不信主的学者就特别说，其实波斯他们并没有这种100多个省的这种行政区的规划。但其实在第一章第一节希伯来文的用字，这个所谓的省也可以翻译作在都会区当中一些小的城市。所以如果你这样来理解，那就可以和波斯的实况做一个连结。亚哈随鲁王他统管从巴基斯坦一直到埃及南方的国家，他统管有100多个城市。第二节，亚哈随鲁王在苏珊城的宫登基。苏珊城在波斯王朝里是四大城市之一，甚至于苏珊城也是在皇宫里面的人会过冬的一个城市。但苏珊城在夏天很热，冬天呢则很温暖，所以皇宫的人都很喜欢在苏珊城过冬。有可能亚哈随鲁王登基的时间是在冬天，因此选在苏珊城。第三节，在位第三年，为他一切首领臣仆设摆筵席，有波斯和马代的权贵，就是各省的贵胄与首领，在他面前。在这里提到亚哈随鲁王在位第三年，根据历史记载，亚哈随鲁王他是在公元前486年的11月登基的，当年他32岁。而以斯帖记所记载着设摆筵席的事件是在亚哈随鲁王在位第三年，也就是486-3，公元前483年。那一年非常的重要，因为那一年根据历史的记载，亚哈随鲁王他举行了一个所谓的战争大会，因为过不多久他要策划进攻希腊。原来在当时要打仗以前必须要有这种设摆大的筵席。设摆这种大的筵席是要做什么呢？很简单，就是要展现他的财富，证明他自己是有能力可以打仗的，也借此来吸引其他人来支持他的决定，他的军事行动。所以在这里第三节说，亚哈随鲁王请了谁呢？有波斯和马代的权贵。波斯和马代他们本来是两个独立不同的国家，但在种族上却是相连的。马代人最有名的就是曾经他们与巴比伦合力侵覆了亚述帝国，因此在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马代国比较强。后来由于有一个人叫做塞鲁士，塞鲁士的父亲是波斯人，他的妈妈呢是马代人，而塞鲁士就得到了马代人和波斯人他们同时的拥戴，因此塞鲁士就联合了这两个大的国家，把两国的大军也联合成一国的大军，成为一个国家， 而这个国家就被称为是波斯马代帝国。但是因为波斯在联合帝国里面拥有盟主的地位，因此又被称为是波斯帝国。在这里，一章三节先提到波斯的军长，再提到马代的军长。这种顺序也与在塞鲁士之后统治的国家现状的历史是相吻合的。波斯占有盟主的地位。第四节，他把他荣耀之国的丰富和他美好威严的尊贵给他们看了许多日，就是180日。我刚才说过，这种筵席是刻意的，是在打仗以前，为了要展现军威，展示财富，证明自己有能力兑现承诺，有能力兴起这个军事的行动，也借此来希望别人支持他。这个筵席总共180天，透过这6个月的筵席的时间，也让我们看到亚哈随鲁王的荣华。第五节，这日子满了，又为所有住苏珊城的大小人民，在御园的园子里设摆筵席7日。我在第一课当中说的以斯帖记的首段、中段跟末段各有2次的筵席，在这里我们看到第2次的筵席，它是在180天的欢庆之后，亚哈随鲁王为所有住在苏珊城里大小人民所设摆的筵席有7天。这个目的呢，当然可能是进一步想要巩固所有住在苏珊城为王服务的臣民，也希望他们可以支持君王的军事行动，或是为着过去180天在苏珊城的大小人民，他们协助很殷勤的款待从各地来的贵胄和领袖，亚哈随鲁王就举行7天的盛宴来酬谢苏珊城当中的大小人民他们过去的辛劳。第6节，有白色、绿色、蓝色的帐子，用细麻绳、紫色绳从银环内系在白玉石柱上，有金银的床榻摆在红白黄黑玉石的铺石地上，用金器皿赐酒，器皿各有不同，御酒甚多，足显王的厚意，喝酒有力，不准勉强人，因王吩咐宫里的一切臣宰让人各随己意。我们看到这里有好多的荣华的描述，而且很丰富，酒可以随意喝，好像喝到饱绝对不会不够的。一开场一种荣华的布局，其实也是讽刺性的。我刚说过，这个奢华的筵席是为了要争取支持，还有展现国威，因为波斯国预备要向希腊来宣战。可是历史的真相是，4年之后，亚哈随鲁王战败了。所以如果你从结局的角度来看作者这一段的描述，很讽刺啊。看起来是极其的荣华，但这些荣华即将要随风而逝。就好像雅各书1:11-12所说的，什么东西是永存的呢？荣华不是永存的。雅各书1:11-12说，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雅各书1:11-12的背景是，你财富一下子没有的，这样的人你不要太难过，你要想一想，财富一下之间没有了，好像那个草枯干花凋谢，没有关系， 你要为着你可以在困难当中继续坚忍，通过试验，将来可以得着那永恒生命的冠冕而快乐。这个是基督徒的态度。荣华都是短暂的，特别最近整个全世界金融风暴的底下，看到一些人原本是不可一世的，但如今却因为失去了很多的金钱财富而没落。但以斯帖记第一章一到八节也让我们看到，这荣华四年之后会没有，没什么好夸耀的。那么真正该珍惜，真正该引以为荣的是什么？是那将来的盼望，将来生命的冠冕。这些世间短暂的荣华，有之我们感谢神，失去了我们也不难过。我们刚才看到以斯帖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八节，王是危险人物。的确，波斯帝国的势力和荣耀似乎都由亚哈随鲁王他来任意运用，他用来奖赏那些效忠或是听命于他的人。面对这么一位荣华威严或是说 terrible 可怕又恐怖的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第九节到第十二节，王后抗命。第九节，王后瓦什提在亚哈随鲁王的宫内也为妇女设摆筵席。第十节，第七日亚哈随鲁王饮酒心中快乐，就吩咐在他面前侍立的七个太监米户曼、比斯他、哈波拿、比格他、亚巴他、西达、贾家，请王后瓦什提头戴王后的冠冕到王面前，使各等臣民看她的美貌，因为她容貌甚美。王后瓦什提却不肯遵太监所传的王命而来，所以王甚发怒，心如火烧。在这里，我希望弟兄姐妹所看的焦点不是瓦什提，而是看面对瓦什提的亚哈随鲁王，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王。在瓦什提抗命的背后，那个君王的形象是什么？因为之后犹太人还有以斯帖正是要面对这样的一位王。当然，首先第一章一到八节我们看到的，他是一位炫耀的王，他把一切国中的荣华都给所有的贵胄首领看。不止如此，他更把瓦什提看作是他私人的财宝，要把瓦什提的美貌也给宾客看，作为这个筵席庆典的一个高峰。他是一个炫耀的国王。当然瓦什提是拒绝了，可是拒绝之后，这个国王却没有问王后为什么拒绝，反倒第十二节最后一句说，王甚发怒，心如火烧。我们也看到这个君王他是一个不问缘由的君王。很多学者就研究到底瓦什提为什么不出席这个盛宴。有学者说，在第十一节说看他的美貌，有可能是希望他裸身露面，当然王后不想要赤裸裸的让大家看。也有学者说，有可能当时瓦什提有了身孕，他怀了亚哈随鲁王的继承人亚达薛西。但总之，这个君王他不问缘由，王甚发怒，心如火烧。不止如此，他不给瓦什提留面子，只顾他自己的面子。他是一个冷血的君王，他不私了，而把他
公开。
十三节，那时在王左右常见王面，国中坐高位的有波斯和马代的七个大臣，就是贾士拿、士达、亚马他、他实斯、米利马拿西、米姆干，都是达实务的明哲人，按王的常规办事，必先询问知立民法的人。王问他们说，王后瓦什提不遵太监所传的王命，照例应当怎样办理呢？这件事情可大可小嘛，就是国王可以私了。但没有，他看中他自己的面子甚于瓦什提的心里的感受，他把他公开讨论，让大家来讨论该怎么办。十六节，米姆干在王和众首领面前回答说，王后瓦什提这事不但得罪王，并且有害于王各省的臣民，因为王后这事必传到众妇人的耳中，说亚哈随鲁王吩咐王后瓦什提到王面前，他却不来，他们就藐视自己的丈夫。今日波斯和马代的众夫人听见王后这事，必向王的大臣照样行，从此必大开藐视和愤怒之端。
有那么严重吗？
我们看到这个米姆干，他是一个落井下石的人，他不是把国王私人的怒气给缓和，反倒火上加油。
很多时候我们在人际相处当中就像米姆干一样，我们不做那个 peacemaker 使人和睦的人，我们反倒做的是 trouble maker 麻烦制造者，火上加油。当然从十三节开始到二十二节，我们看到王后抗命的下场，你可以说两性之争，结果女性失败，
好像在铺成一个氛围，那么将来以斯帖也要抗命，那么结果会不会像瓦什提一样呢？
按常理判断应该会，但我之前说过不会，乃是因为背后有神的手介入。
十九节，王若以为美，就降旨写在波斯和马代人的历中，永不更改，不准瓦什提再到王面前，将他王后的位分赐给比他还好的人。所降的旨意传遍通国，国度本来广大，所有的妇人无论丈夫贵贱都必尊敬他。王和众首领都以米姆干的话为美，王就照这话去行，发诏书，用各省的文字、各族的方言通知各省，使为丈夫的在家中做主，各说本地的方言。我们看到了瓦什提抗命的下场就是退场。第一章告诉我们犹太人所要面对的正是这一种王，怎么办呢？这个是作者所铺陈第一章的一个布局。当然除此之外，你我也看到了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亚哈随鲁王，他利用他自己绝对的权力来满足他个人的私欲，甚至于不管别人的死活，漠视他人的需要。从以斯帖记的读者这个角度来看，他们很清楚知道亚哈随鲁王四年之后战争失败，而波斯帝国也渐渐落寞了。我们看到一个绝对权力满足私欲的人，他的结局就是怎么样呢？败亡。相对来讲也让我们想到新约的耶稣基督，他应该是最有资格拥有绝对权力的一位神，可是他却为门徒洗脚，以极谦卑的方式来呈现那领袖的风范。我想这种王才是我们乐意归向他的王。
以上就是以斯帖记第一章一到二十二节，就是从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第五章第十四节，都告诉我们，身居在波斯的犹大人，或成为犹太人都可以，他们是危在旦夕的，步步为营，处处充满危机。而第一章告诉我们，在危机当中，他们所面对的王是这种王，怎么办呢？若是没有神介入，他们的结局真是凉拌炒鸡蛋，已经两块半。